第十二节，这个前面是对耶稣的试探，这段请弟兄姊妹们多去读，多去思想。这是耶稣为我们在地上树立了一个榜样，告诉我们，教导我们如何去胜过撒旦的试探，是靠神的话，靠圣灵的宝剑，我们去应对。我们必要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斥责魔鬼撒旦，命令他离开我们。那这是神给我们的权柄和能力。第十二节，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，就退到加利利去，后又离开拿撒勒，往加百农去，就住在那里。那地方靠海，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。这儿提到了退。退，我们常常说退是常常有一种意味意思，就是好像是失败啦，或者是什么。其实这个退不是失败的表现，不是无能的表现。这个退啊，有很深的意义。神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灵巧像蛇。特别是这个在马太福音的十章十六节，主耶稣就说：“我差你们去，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训练像鸽子。”就是我们不要时候要学会退，我们不要硬碰硬。地上的这些君王，地上的这些掌权者，当逼迫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去做？用什么方法去应对？我们是硬碰硬的，还是我们适当要退一下？那个羊和狼正面去冲突，那羊一定会被吃掉。但是说你们要灵巧像蛇，所以这儿耶稣基督就给我们起了这样一个榜样的作用。他退到加利利去，因为约翰下了监，这是已经受到逼迫了。所以耶稣没有正面去发生冲突。但是我们今天有的弟兄姊妹很仗义，就是我是信主的，你逼迫我就起来对着干。我们国内有一个牧师叫王怡，这不是跟政府对着干，故意在那个敏感的日子去做一些东西来激怒掌权者，最后现在坐到狱里面啊。有的好多牧者还为他申冤，就说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属灵人。其实领会错了，我们的目的不是跟他们对着干，我们目的是要传福音，带领更多人信主。我们目的是要教导弟兄姊妹们，教导信徒来好好在生命上成长。我们适当的，我们受些羞辱都没关系，耶稣基督受了那么多羞辱，如果是耶稣基督不敢受羞辱的话，早就起来了，因为他是神，他可以像刚才撒旦试探的可以做任何事情，但是他没有那么做。所以退啊，这是一个策略，不是个能力不足，不是怕，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。下面十五节就说，西布伦地、拿弗他利地，就是沿海的路，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，就退到这个地方了。这是以赛亚说的话。其实这儿提到拿弗他利，其实是对很早的时候的一些经文的应验，就是创世纪里面第49章那个雅各临死之前对自己的这个12个孩子的祝福当中的一个应验。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49章21节，21节是对他的儿子拿弗他利的一个祝福。这个祝福非常短，但是这个祝福我们现在看到说，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，他出佳美的言语。佳美的言语，佳美言语什么呢？就是指的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，耶稣基督退到那个地方，退到包括拿弗他利在内的那个加利利地传道，那个传讲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这是佳美的言语。我们看到，你看神在创世纪那很早很早的时候已经预言，所以这个神的话我们不能不信。 在这儿应验了，应验了以赛亚的话，也应验了创世纪里面雅各对儿子的祝福。第十六节，那坐在海岸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这儿提到一个是坐在海岸里的，一个是坐在死荫之地的人。那坐在海岸里，那就是世人的心也被这个撒旦蒙蔽，不认识神也不认识自己。其实如果一个人不认识神，他一定不认识自己，真的是这样的，不知道自己是谁。所以这是坐在海岸里的。那坐在死荫之地的呢，就是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。你看我们走到街上，到超市里面看到那个人头攒动呀，那么多人，我经常就想，这么多人里面到底有几个是真正将来得救，有几个是基督徒？可能大部分的90%以上都是坐在死荫之地的人。那说的就是难听一点，就是行尸走肉。这个不是骂人，确实是没有生命，看上去是活着的，其实是死了的。这圣经里面的话，那死了也就是灵魂没有得救，没有永活的生命在里面。那么现在说看见了大光，大光是谁？那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啊，说就在约翰福音的8:12，他就说他是世界的光，他是大光。这个海里面的人，这个死荫之地的人看见这个大光照着他们，如果看见光照着他们，他们对这个光有了回应，那么这个人生就会发生翻转，不再坐在死荫之地，也不再坐在海岸里，就会得着这个生命。那么在就在我们刚才读的5:14也说嘛，我们每一个信徒也是世界的光，我们要发出光来，要有好的见证，让周围人一看我们有这样好的见证，有这样的生命，就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，他们也看到我们的好行为，愿意归向主。这是光。第十七节说，从那时候耶稣就传习到来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这是一开始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说的话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其实我们传福音就是传这个，就是天国近了，耶稣基督就要来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所以我们许多时候有不少弟兄姊妹在传福音的时候，往往把这个最重要的东西丢掉了，是假的。你信了主，你的病就好了，你的信了主，你的患难就没有了，你信了主就平安了，信了主就没有苦难了，甚至其实这是把福音已经改变了，把福音解了，把最重要的东西解掉了。那么传些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应该去跟他们讲，神是一致的神，神是赐平安的神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神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拯救人的灵魂，不是解决地上的问题，是解决这个永生的问题。下面还会22:23还会讲到。下面第18节，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，在海里撒网。他们本是在海里撒网，他们本是打鱼的。就是彼得，我们知道这是最大的，就是第一个门徒。那么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耶稣就这些，耶稣呼召他们，你们跟从我，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，叫你们得人与得人如得鱼一样。那么这就是传福音，得人就是传福音，来令更多人来归向神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耶稣基督最后在升天之前最后一个命令给我们的托付，那就是我们要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你们要去普天下传福音去。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必须完成的任务，必须去做的。如果谁没做，说不传福音就有祸了，这是保罗说的。有什么祸？那将来借着主就知道了。 这个祸如果大了以后，我们可能连生的机会、借的机会都没有。所以我们要传，啊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我们都要传。就这，不管这个环境多么恶劣，都要传。那国内很恶劣，那环境很恶劣，但是我们看到武汉教会十年如一日，仍然在传，又唱又赞美，又传福音，又带领人信主。啊，不是说这个环境恶劣我们就没法去做，我们仍然可以做，这就看我们愿意不愿意为主摆上。那么这个安德烈和彼得呢，这兄弟两个是怎么回应的呢？主耶稣说了呼召他们的时候，他们立刻就舍了网跟从了他，立刻马上没有犹豫。这里面呼召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我们信主以后，神呼召我们来专职去服侍他，比如说专职做传道人，你停下别的工作，把网舍掉来跟从他，来为主做工。那么有的弟兄姊妹，神确实呼召呢，这个信心软弱，说神啊，再等等，我这过几年，这个时间荒废掉了，到最后也没有机会服侍神。所以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，真的神在意象当中呼召的时候，应该立即做出回应，像彼得兄弟两个立刻。那下面耶稣基督呼召另一段兄弟的时候，雅各和那个约翰的时候，也是兄弟两个，他们两个也是二十二节说立刻舍了船，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。别了父亲，那这不容易啊，别了父亲，那就是跟要撇弃这个一切了，离开父亲，包括离开我们的孩子，要跟从主服侍神。二十三节，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。那么第三节说，耶稣在加利利那个地方是那个犹太人看不起的地方。那前面十五节就说外邦人的加利利地，就是加利利那儿的外邦人特别多，而且那儿的犹太人也不是很穷，所以这些穷的犹太人看不起。但是神啊，就是在这个我们认为愚拙的，就是神拣选这些所谓愚拙的，那么神在他们看不起的地方，神首先来做工，走遍了加利利，就是走遍了每一寸土地，做三件事。第一件事，耶稣在各个会堂里教训人，那教训人那就是传福音，讲这个神的道理。第二件事，传天国的福音，传福音。第三件事情是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，解决人的这个身体的需要，解决人的需要。那么其实实际上，这儿耶稣基督又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，传福音，一定要把真正的福音传给这些渴望神话语的人。那么还有一点，我们把真理告诉他们。那么在马太福音的28章19到20节，你们要往普天下去，然后还要教训人，这我们应该做的。我们不是传完福音就没事了，我们传完福音以后，他跟从了主以后，我们还要领他一个阶段，常常跟他在一起读圣经，用圣经的话来教训他。还有一点，是医治各百姓各样的病症，这是神的怜悯。但是耶稣基督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，那就是天国的福音。那么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，解决人的需要，这是神的祝福，神的怜悯，这个是传福音。所以我们不能光解决病的问题，把这个最重要的东西丢掉了，把这个灵魂的问题丢掉了。所以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，我们跟随耶稣，我们到底是需要哪一个？我们跟随耶稣的最重要的动机目的是什么？是仅仅解决地上的问题，还是我们生命的问题？24节说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，因为加利利那就在叙利亚那一带，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 就是害各样疾病、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、癫痫的、瘫痪的都带了来。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耶稣体贴人的这个需要，所以也赐下这样的恩典来祝福他们，来解决他们一切的难处。这是人的需要，但是人更需要的是神这样一个莫大的恩典，永生的恩典。所以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，因为他做了好，行了好多的神迹，而且他说的话也不像那些其他的那些师父说的话，所以很吸引人。他的名声就传开，传开以后，那么多地方人就都过来，不远万里。你看，叙利亚，然后到那些地方有多远？就是当我们真的渴慕神的时候，不再有路途的遥远，开车开一个小时也值得。所以这又告诉我们，我们去聚会到底要去什么样的教会聚会？是到近处的就近选择就行了，还是我们要去分别一下？我们说去教会是不是真正属于神的教会，是不是传讲真理、持守真理 的教会。所以我们不要考虑路途的遥远啊！如果我们更想有这样的教会那最好，如果没有那我们就应该舍近求远。下面25节说当下，又是当下，有许多人从加利利、迪加伯利、耶路撒冷、犹太、约旦河外来跟从他。所以他们终于有这么一个大光来照在他们眼前，他们认为值得跟，所以才跟从。这么远不怕路远，愿意跟从，这是由心而发的。但是这些人当中到底有多少人真正清楚自己真正的需要呢？那是又是一个问号。所以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那么多人都离开了，那一定在这里面有这里面许许多多人，包括门徒也离开了。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出来，我们到底是为什么要跟从耶稣？那今天也是，我们为什么要信主？仅仅是解决我们因为身体有病了，我们信的耶稣，那么仅此而已？还是我们因为这个病，我们到了神的跟前以后，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一天一天加增，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赐给我们永远生命的主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动机是不是会发生转变呢？这是我们需要思想的，说为什么要跟，我们跟的目的是什么。这儿我们就分享完了，特别是第四章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没有上魔鬼撒旦的当，他如果是上了当，那其实耶稣基督就离开了十字架的道路，不用上十字架了，那跳下去也没事，能够把石头变成食物，这有神能做得到，因为圣经里面写得很清楚。所以呢，大家都会认为耶稣基督是神，他也不会受那么多的羞辱，也不会上十字架了，但是这个正好上了撒旦当。那么我们在马太福音的27章，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那么也有那些人就说，比如说马太福音的27章第40节，那么那些人就讥诮耶稣说，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，可以救自己吧，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你看到这个时候，到耶稣基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撒旦都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仍然在试探耶稣。如果耶稣那个时候从十字架上下来，那不用定，就不用再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又上当了，说撒旦这个一直不会善罢甘休，耶稣基督也不会上他当。那今天也是，我们如果离开了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们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，我们是走不到神跟前的。那背十字架有多难呀？有多难多苦啊？那主耶稣那个背十字架的过程我们是知道的，所以背十字架的路本来就是一条苦路，那么这条路我们必须走，走完了这条路，那个尽头那就是最美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就分享到这儿。